我们今天要开始交通啊，就是耶利米哀歌啊。我不知道你们对耶利米哀歌啊熟不熟悉啊？一般我们读耶利米哀歌，有的时候我们读下去不知道他讲些什么。但是哀歌在圣经里面其实是蛮重要的啊，因为不止这里有哀歌，你在别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也有哀歌啊。包括我们曾经讲的约伯，约伯第三章也是一个哀歌。所以我们盼望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来读一点关于耶利米哀歌这件事情。我们晓得当耶路撒冷的城被攻破以后，圣殿被毁，那时候以色列百姓被掳，就在这么悲惨的时候，耶利米据说是坐在城外，就是哥哥他山的对面有个山洞里面，当他看见这一切的景象的时候，他哭泣，并且呢开始写下这个为耶路撒冷所做的这个哀歌。那什么是哀歌呢？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啊，当一般的人遇见了很不幸的事件的时候，那些发生的时候呢，就有人会做哀歌来纪念。我们晓得在历代之下35章25节啊，耶利米曾经为犹大王约西亚做哀歌，因为犹大王约西亚是当时可以说犹大最后一个最好的王。那当全国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王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大概神的审判是快要临到，所以耶利米还特别为约西亚做了哀歌。那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这一首是专门哀悼耶路撒冷的一个诗歌，可以说是耶利米他用他的眼泪写的，他是从一个破碎的心里面发出来的，所以这一首诗歌是很特别的一首诗歌，被记载在圣经的里面。那耶利米哀歌在希伯来文的书名啊，他是取第一个字做他的书名，他的这个字呢就是和敬啊。如果你读像第一章第一节，你就可以知道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和敬独坐啊。所以耶利米哀歌在希伯来文的书名啊就是和敬，这和敬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啊，他发出了一个疑问，怎么会是变成这个样子，好像圣灵在这里发表，就是说以色列本来是神的选民，是神从万民当中被拣选出来归给神的，那怎么会像现在落到这样的下场？神与以色列民立约，把流来于蜜之地就是迦南地给他们做产业，现在怎么会变成亡国被掳？以色列本来是万国要因他们得福的，怎么现在成了地上的咒诅，被万国藐视？所以圣灵就借着这个感觉啊，就用了和敬，就怎么会这样来做他这首哀歌的那个书名。那我们晓得我们读过以西结书的时候，以西结在异象中曾经看见神的荣耀慢慢离开神的殿和神的城，当时就着外面来看城还在，殿也还在，一切都没有改变，祭司照常侍奉，百姓仍然献祭，但就属灵的眼光来看，以西结看到的是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。当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，圣殿呢就不再是神的，圣殿就变成一般建筑物，没有分别了。所以如果一个人里面已经失去了属灵的实际，外面就一定要拆毁。所以你记得在新约的情形也是如此，在马太福音24章曾经有门徒啊，把那个圣殿的殿宇指给主看，给主看说这是何等的殿宇，它是美食跟公物装饰成的，非常的华丽，这是人看外面的雄伟，但是主呢却是看到里面的实际。所以主怎么说呢？主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， 所以你看旧约神怎么对旧约的百姓，在新约也是如此，那今天我们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失去里面真实的那个属灵的实际的话呢，神不要我们自欺的，所以神要做拆毁的工作。到了启示录，我们也知道主曾经责备以弗所教会，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。那起初的爱心就是 他里面那个实际，但他失去了，所以主就对他们说要他们悔改，如果不悔改就把灯台挪去。因为教会是用灯台来代表的，它是好像是发光的体，所以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。但主说如果你不悔改要把灯台挪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失去了起初的爱，没有爱就没有光，没有光就谈不上见证。所以后来果然以弗所教会就不存在了，那灯台被挪去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哀歌的时候你看给我们看见。那耶利米哀歌，如果你读它的内容的话，你会流露出神对他正受管教的百姓所流露出来的慈爱跟忧伤。一面神爱他们渴望赐福他们，但是一面百姓犯罪作恶必须要受管教，所以神的心因着管教的缘故，因着伤痛的缘故呢，神的心因着百姓而破碎。 你记得主在地上对耶路撒冷曾经呼喊，那是在马太福音23章，那里我们曾经读过的，我读一下就好啊。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，主耶稣曾经呼喊，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，你曾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来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你看见神因着他们犯罪作恶必须要管教，可另外一方面呢，神的心是破碎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虽然在那里呼喊，但最后呢还是为着爱的缘故上了十字架，使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得蒙救赎。在耶利米哀歌里面给我们看见，耶利米乃是在一个谦卑顺服的灵里面仰望神的怜悯，求神向百姓施恩。因为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，第一个，首先耶路撒冷遭难是因自己的罪，然后他也看见神是公义的，审判是必须要有的。那在审判中呢，他也知道神仍有慈爱和怜悯，所以他仍然抱着希望静待神的拯救。你读内容的时候会看得到，最后呢，他就劝百姓回转向神认罪，求神宽恕来施怜悯。你不要忘了，这个时候当他在写这个哀歌的时候，你看城被攻破，殿被烧毁，百姓被掳，但是呢他知道神的爱大过他的公义，他一切的管教是为着爱，他的责打呢是带着怜悯，他的审判呢是为让他们回转。所以公义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成全爱，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读得到的。所以神今天审判的原则跟从前完全一样，所以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在管教底下，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自卑，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来仰望神的怜悯。所以这是我们在讲耶利米哀歌我们的前面的一些话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耶利米哀歌的结构，他这一首哀歌的结构。我们知道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，就好像英文有26个字母。那如果你读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它每一章都是22节，跟它的字母一样多，除了第三章，第三章是66节，但是呢你仍然可以把它看成22节，因为它是一二三节，是其实是一节， 所以这是它的结构。那如果你读第一章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很奇妙，它有几个特点的。第一章的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，就好像英文的 A， 但是第二节呢，第一个字母呢就是 B， 就第二个字母，它是这样排下来的啊，所以它是按照字母的顺序啊排列的。所以第一章呢被称为字母诗，字母诗它是按着这个次序一个一个排下来的。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字母诗，诗篇就好几篇啊。那其中最有名的一篇，可以说也是最难的一篇啊，就诗篇119篇。诗篇119篇总共有176节，它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啊，它每8节算一节，所以总共又是22段。你知道，第一节到第8节是一段，啊，第9节到16节就第二段，总共22段。然后呢，第一节到第8节，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A。第9到16节呢，每一个字母第一个字母呢，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B。所以它这个诗篇119篇是非常不得了的字母诗。它总共176节，分成22段，每8节一段，每8节的第一个字母呢，就是他们按着次序来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写的字母诗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字母诗。那第一章不仅这个样子，你会发觉第一章呢，每一节又分3个小节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，你看它的第一章的第一节，先前满有人民的城，现在何进独坐，你看这是第一小段。然后呢，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，现在竟为寡妇，这第二段。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，现在成为进贡的，你看这第3段。所以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分了3小段，然后第二节呢也分3小段。他夜间痛哭流泪满腮，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，没有一个安慰他的，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，成为他的仇敌。所以第二节也分3个小段，你看他夜间哭泣流泪满腮一段，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第二段，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，成为他的仇敌，你看又是第3段。所以第一章呢它有22节，每一节又有3小段，所以你看这是非常特别的诗。好，这是第一章。那第二章呢也是字母诗，因为它是22节，也是字母诗，然后每一节呢也有3小节，这蛮特别的啊。你看啊，我读一下第二章第一节，主何进发怒，使黑云遮蔽锡安城啊，所以这第一小段，他将以色列的荣美从天扔在地上，第二小段，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矫正，第3小段。所以你看见第二章呢每一节又分成3个小段啊，所以它都是对称的，所以写这种诗不简单了。好，第3章呢有66节，然后它很特别的就是它每3节呢是一段，所以它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母，第二节的第一个字母，第3节的第一个字母，就好像第一 A 英文的 A 一样啊，然后456呢就是 B 啊，所以总共66节，所以它也是一个字母诗，然后它是分成每3节一段。好，那到第4章呢它也是字母诗，但是呢每一节是分成2小段啊，又不一样了。譬如说第4章第一节，黄金何其似光，纯金何其变色，这是第一段。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四口上，这是第二段。好，第二节，锡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，这是第一段。现在何进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，这第二段。所以第4章的每一节它是一个字母诗，但每一节呢它有2小段。那第5章有22节，但第5章它不是一个字母诗啊。第5章呢其实是一个祷告，它是回应前面的这挨个的祷告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它的结构。那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提到的啊，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4章它开头的字都是何进，在原文的意思 啊，都是何进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所以这五章里面呢，事实上一二四呢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哀歌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所以这是我们对整个耶利米哀歌啊的前面我们所要说的话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章。第一章是以何进开始，就说出了神百姓的伤痛和神百姓的苦难。这是第一章，它大概是分成三段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这是第一段，他讲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呢，现在变成了孤独荒凉的城，落在神公义审判之下，失去了他属天的见证。因为城是代表见证说的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呢，是从第十二节到十九节。譬如说你读十二节，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，这事你们不介意吗？所以你会看见呢，十二到十九节第二段呢，他是向路人申诉，寻求同情，因为他没有人可以申诉，他向路过的人申诉。那第三段呢，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这是一个祷告，他向神祷告，求神怜悯施恩啊。所以这二十到二十二节啊，这是，所以大概第一章它分成这三段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第一节到十一节啊。我们因为哀歌不好读，所以我们会稍微多讲一点啊。譬如说你看第一节，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？你看啊，先前满有人民的城，现在何进独坐；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，现在进入寡妇；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，现在成为进贡的。这说出了什么呢？就说出了他失去了属灵的尊贵。因为他本来满了人民的城，那城如果人充满了人民，这代表他的尊贵，但现在呢，独坐空了。本来在列国中，这耶路撒冷是为大的，所以这是他的尊贵。现在像寡妇，没有人理他。先前呢，像王后，你看多尊贵，现在成为向人家进贡的。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他失去了他属灵的尊贵。第二节呢，说到了他失去了属灵的安慰。为什么呢？你读第二节就知道啊，他夜间痛哭流泪满腮，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，没有一个安慰他的啊，他失去了安慰了，属灵的安慰。好，第三个呢，是讲到他失去了属灵的安息。第三节说，犹大因遭遇苦难，又因多服劳苦，就迁到外邦，他住在列国中，寻不得安息，所以失去了属灵的安息。第四节说到了他失去了属灵的合一。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节，以前每到过节的时候，所有的男丁都要来的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这代表他们的合一的，现在没有人了，就失去了属灵的合一了。第五节呢，失去了属灵的权柄，他的敌人为首，他的仇敌亨通，他的孩童被人家掳去，以前这些敌人都是进贡的，所以他失去了属灵的权柄。第六节，失去了属灵的威荣，你看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了。第七节呢，失去了属灵的乐境，因为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，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，那从前有乐境，现在没有了。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代表教会说的，当教会失败的时候，将教会被掳的时候，那原来的尊贵、安慰、安息、合一、权柄、威荣、乐见全部失去。那八到十一节就讲出它的原因了，为什么他会失去这一切呢？那是因为百姓犯罪，大大犯罪，成为不洁之物，然后赤身露体被藐视，然后他的污秽在衣襟上，换句话说，他的污秽是公开来的，然后他落在仇敌的手中，甚是卑贱。所以你读到十一节最后面讲他的卑贱，所以他整个原因就是因为犯罪、不洁、污秽，罪使他们落到了现在光景。当然这个罪包括了 离弃神拜偶像等等等等啊，因为人跟神出了问题之后啊，人跟人就出了问题啊。当你失去了向神的敬虔，你跟着人的关系就是变成了不义啊。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光景啊。所以这第一段，那第二段呢，就讲到了啊，他开始向过路的人申诉了啊。如果你读耶利米哀歌，他总共第一章22节嘛啊。第一节到十一节你发觉呢，他都是以第三人称称他们的，到了第十二节呢，你就发觉他变成第一人称了。你看第譬如说第一章的第一节，他是讲了先前蛮有人民的城，这是讲了第三者。第二节讲了他夜间哭泣，你看都是他，然后接下来都是他他他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三人称。到了第十二节呢，你看你们一切过路人，这是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，你看就变成了第一人称了啊。换句话说，圣灵在这里借着耶利米呢，就发表他里面的那种感，那种忧伤。好，然后你看十二节，你们一切过路的人，这事你们不介意，你要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，就是耶和华在他发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。所以他知道这不是巴比伦的问题啊，这是耶和华使他们受的苦啊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环境啊对付我们，事实上不是的，那是神背后是神的手在管教。那接下来怎么讲他的管教？你看好几种管教，你看啊，第十三节讲到火，他怎么管教？第一个，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，克制了我。所以这是讲到神用火。接下来讲到什么？讲到网罗，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，使我转回，使我终日凄凉发昏。所以你看，不但有火，也有网罗。十四节讲到恶，你知道那负恶那个罪过的恶，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，犹如恶绳附在我颈项上，他使我的力量衰败，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。所以这是罪的恶。那十五节呢，就讲到了酒诈压榨，主轻弃我中间一切的勇士，遭聚多人攻击我，要压碎我的少年人，主将犹大居民踩下，像在酒榨中一样。所以你看，这是讲到神审判，有火，有网罗，有恶，有酒榨。所以十六节呢，我因这事哭泣，我眼泪汪汪。你看耶利米见他眼泪汪汪。然后十七节，锡安举手无人安慰，耶和华论锡安已经出令，使四围人做他仇敌。正讲到仇敌，神兴起仇敌来。但到十八节呢，他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，所以承认神的公义。好，这大概就是第二段啊。第三段就是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就讲到一个祷告：耶和华，求你观看，求神观看他们的困苦。二十一节呢，就求他们看见仇敌的恶。你看二十二节讲到那个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啊，所以他盼望呢，神在审判的时候有怜悯，能够施恩。所以这个是第一章所讲的。好，我们暂停一下。